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把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证道。
早安。我们这一系列其实是根据彼得的书信，彼得他在后书里面他写了，他给了我们一整套的这个属灵功课的进度表，一个课程的课程表啊，我们照着这里面讲呢，慢慢的啊，我们讲到了这算是最后的第七、第八课了啊。在这边讲到了是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再加上知识，再加上这个节制、忍耐、前进啊。我们现在来到啊，这个爱弟兄、爱众人的心，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平衡的，在灵性上面，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平衡、很均衡的一个啊学习的过程啊，学习的内容、学习的过程。我选的这个题目，我们也稍微再复习一下，加以解说啊。这里面讲说业精于勤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啊，从学生的角度来讲，这个业就是我们的学业了；从一个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事业了啊。可能处的地位不同，可能你对你自己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规划啊，你们强调有你的大业，有你的伟业啊，有你的这个要建功立业，这个业，那换句话讲，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就是我们的正经事业，要做到主的心意里面，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我们所能够学习、所能够操练、所能够活出来的这个功课，就是我们的业。就是我们的正经事业啊，我是特别用提多书里面有两节的经文呢，里面他把基督徒要行善，主的心意救赎了我们，用各样的恩典、恩赐啊赐给我们，装备我们，又使我们在生活里面受经历这个各样的试炼，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我们能够预备行，他就是我们的造物的主宰，预备我们要行的。那这个总括起来称之为我们的善，要去行善啊。如果我们详细的讲清楚，其实就是行讨主喜悦的事，主所悦纳的事，主悦纳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一个基督的这种生命出来，能够更新变化，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能够爱主爱人，这都是在正经事业里面的这些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这边讲说业精于勤，这个业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灵性、基督徒的身量、生命的这个身量啊。那我们的学业要怎么样好，我们的事业要怎么样能够真正打好根基，能够向上蒸蒸日上来发展，从人的伦理道德、从人的经验知识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能够勤快，要能够不去偷懒，要能够很敬业啊，要能够很竭尽心力，这都是这个殷勤这个词语里面所包含的字眼啊。我注意到上个礼拜这个香港的一对夫妇啊，就是 RAM 的负责的同工， 他带了这个杂志来，第二十四集啊，现在都在这个柜子上面，等会大家啊，如果没有拿的话，等会可以拿个一份。我就把这个殷勤这个字眼的一些解释呢，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讲道里面提过了，基本上它包含了三方面的这个含义呢啊，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我们要勤快，我们不要什么，不要偷懒，不要闲懒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赶快尽快去做，不要拖拖拉拉，这个慢慢吞吞。还有呢，就是要竭尽，要竭力，要尽心，要尽力啊，就是不马马虎虎，很敬业。它基本上这个词语啊，这个殷勤这个词语，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翻译成这三类的意思。这三类的意思其实它是从好像不同的角度啊，让我们来认识殷勤里面的含义的啊，其实里面的也都相通的，是吧？你不闲懒，那就表示说你不会慢慢吞吞，你会赶快的去做。那么你要赶快的去做，你一定是以一种很尽前、很尽这个啊敬业的这种态度来做，不会马马虎虎啊，不会这个得过且过，就是随随便便就把它含混的过去，不会。这三方面的含义其实都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他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也都用到了这三方面的这个翻译词。换句话讲，学业要好，要能够进步，事业要能够打好根基，然后蒸蒸日上，在一生里面能够真正建功立业，靠一个字，靠一个秘诀，就是勤快啊！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句话是我们古人的话呢，是荀子，战国时代，离现在有大概两千两百年前的这么一位啊，这个也归在孔门底下的，那当然是隔了好几代的一位大学问家，他讲的话：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你如果一天到晚就是想到玩啊，想到这个吃喝玩乐的话，那这个是叫做嬉闹，你的功课一定就荒废掉了。一个耕田的农夫，如果不每天早上每天按部就班好好到田里面去耕作，这个田就一定荒芜掉了啊！这是这个荒于嬉的含义，这是反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就是业精于勤啊。我们还提到过有这么样的一个的一句话，叫做勤能补拙啊。一个人要成功，我们常常想就要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intelligence IQ 啊，另外一个呢是 diligence， 就是勤快。一个我们要有这种啊见识，要有这种智慧；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能够好好的脚踏实地去好好实干，而且还要殷勤的，不能够拖拖拉拉的、慢慢吞吞的去，那我们工作做不好。所以这两方面呢，一个是 IQ， 一个是什么 DQ， 一个是 diligence 啊，一个是殷勤的这个指数，一个是我们的智慧的这种智商的这个指数。但是呢，智商有的时候天生给我们啊，每个人高下不太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呢？当然有，这个补救的方法就是勤快啊，就是努力，就是赶紧啊，不要再拖再等，这就叫做勤能补拙啊。这个古人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了。好，这是我们这个题目的一个含义啊，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那我们今天这边已经从信心、从德性、从知识，慢慢，我们讲到了，也到了这整个课程的，好像最后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就一定按照这个进度来呢？其实不然啊，之前我也跟大家提过了， 这里面所描绘的功课是生命的功课，生活的功课。这个生命的功课在哪里学？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学。所以换句话讲，这是一套功课吗？是。中马田他认为这是一套很均衡的 balanced， 一个很均衡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到某一个学堂，是不是在某一个学期某一个学年里面来学？不，这些功课就是随时随地随处随在，任何一个时刻啊，都是我们的学堂，都是我们学习的材料，都是我们应当要花下功夫好好观察，好好思考，好好检讨啊！事前我们先来观察来看，经历了之后我们再有一些反省，再有一些检讨，从这里面我们慢慢慢慢累积起来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人生的经验也有很多人呢。孔子他就是这样讲的，别人说哇，孔子太厉害了，怎么这么厉害，学问这么大，你知道孔子怎么回答？他说其实我是从小，我少也贱，我从小我的家境不好，所以要去打工，要去做很多的粗活，在做很多别人呢可能认为这个是很低下劳力所要做的，但是我必须要去做，我在做的这些过程当中我就慢慢慢慢学起来了。而且他到一个地步，他真正不懂他就到处问人，问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要问就一定要问一个好像有这种学历的，有这种身份的啊，因为我的地位已经在这里，我怎么好意思去问这个比我好像低下的人呢？孔子不，孔子说不耻下问。这孔子他，那孔子呢他也很殷勤，别人一次学会的他学一次学不来，学十次学不来他不会气馁，他说我学一百次。所以人亦能知己自己百知，什么意思呢？别人学一次会，我学一百次，我一百次之后我熟练了，我也会了。原先我不会，别人会，但是等到我花了功夫会了之后，他说那个的知是一样的。这是孔子的经验啊。近代的也有一位他讲过这样的话，就是邓小平，别人问他你连个正规的学历都没有。邓小平呢，原先是跑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他到法国去想要在那边一面打工，叫勤工俭学，就勤俭好好的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就像现在所说的攻读一样啊。那个时候法国有这样的机会，在中国好多地方大家都组团一团一团的过去，但是在那边他也没有好好读完，他以后就搞去搞革命去了啊！这些人都是搞革命的革命分子革命家啊！那他什么学历也没有，别人问他，他说我的学堂就是社会，他说我在社会大学里面学。我们要把他里面的意思把他抓出来，他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在生活里面，我随时随地随处随在，任何临到的事情，任何我参与，任何我面对的，都是我学习的机会，都是我学习的场合，都是我学习的材料。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来看，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从信心开始，然后才这个修完了，学分拿到了，才进入到德性，德性之后才到知识，在不是，就是可能整个是合在一起的，随时随地，我们今天面对到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就好好我们下功夫来学。那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前进，这个前进其实就是基督徒的灵性啊。我们之前讲过了啊，那我们现在来进入到爱这一个功课。爱大概是整个我们对基督徒来讲，所谓基督徒的 德性里面最最这个高峰的，最最在这个最顶端的。怎么讲啊？你看圣经里面讲到说爱是什么呢？爱啊，是律法先知一切这个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啊，总括起来两句话：爱上帝，爱人。要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所以这个是整个合在一起啊，这个是在基督的教导教训里面是整个道理的总纲啊。你如果读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他第一个讲什么？就是仁爱，仁爱、喜乐、和平。这个仁爱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仁爱堂，我们教会的名字摆第一个仁爱啊。可能你会想，圣灵的这个果子呢，第一个摆仁爱，为什么彼得这个功课把它摆到最后，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啊？其实这也很自然呢、啊。他要讲最重要的，他从最重要的开始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这么重要的是什么？从仁爱开始。而我们学习的功课最高峰的、最重要的就是爱。所以从这里面一前一后，并没有什么样的好像这个表面上的一种冲突，没有啊。就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律法先知道理的总纲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起印经文呢，我特地选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到十六节。我自己很喜欢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当中的那一段经文我也特别喜欢，一到十六节，那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爱呢是联络全德的。我们再翻到哥罗西书这边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这边他讲什么呢？他说啊，我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应当要穿上什么呢？穿上他底下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生命里面应当有的啊。我们喜欢穿好的衣服，要能够有好的装饰点缀啊，带什么别针、珠宝啊，各式各样的这种项链，那我们想要好好打扮一下。基督徒怎么打扮自己？就是用圣徒的这种德性来打扮、来装扮自己。这边用的字眼叫做“纯”，“纯”这个字的小字呢，他说原文呢与“穿”字相同。圣经里面很喜欢用这个字眼啊，我们要穿上新人。我们要脱掉旧人啊，他用这样的一个动性的一个动词的形态来提醒我们，我们要穿上，那穿上什么呢？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底下他讲，在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以外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存着爱心，要穿上爱心。为什么呢？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这个爱呢，是联络全德的。真正一个好像很重要，把它所有东西给串在一起的，整合起来的，就是靠这个爱。那我没有选作为我们起印经文的内容，因为我相信呢，大家也都很熟悉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现在要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边里面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经文啊，可以朗朗上口，可以吟唱出来的。他这里面第四节开始怎么讲呢？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从第四节开始，四五六七，然后到第八节的第一句话，这是谈到爱啊，最好像最细腻也最完整的啊。保罗他写信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讲到基督徒对许多的事情的见识，那个你的眼界，你的观点，往往呢我们被很多其他的东西给吸引掉了，被什么？被属灵的恩赐，被所谓人眼光眼里面所认为的有经验啊，一种成熟老练的这种基督徒啊，我们喜欢的是这种有跟自己的能力呢啊，跟自己的本事啦，或者别人眼光对你的称许啊，我们常常会被这些东西给抓走了，啊，被吸引掉了。因为保罗他在讲属灵的恩赐嘛。哥林多教会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人人都喜欢来 show off， 把自己所有的这种恩赐拿出来，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呢，大家一起争相来表演，来表现。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他在他的同伴当中，他在教会其他的信徒的眼里面看，哦，这个人是很有经验，很有灵性的。所以他们在那边谈灵性，结果保罗跟他们讲什么才叫做灵性。他说论到属灵的，谈到真正所谓的灵性属灵的应当是什么，他把这个东西讲了，提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恩赐之后呢，他说你就算是你有这些本事啊，如果你缺少了一样，通通都白费，付诸东流了，没有用的了啊！你有这个能力呢，说方言，甚至呢天使的话语，结果你没有爱啊，你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啊！就算是你把自己给奉献出来，燃烧自己啊，照亮别人，哇，这个是很伟大的一种这个爱心的表现吗？啊！但是你如果只有这样的行动，里面没有真正的爱的话呢，那也一样，无济于事，没有用了，仍然与我们无益。这保罗他这样讲，所以他底下他就谈到爱这个里面的功课。那你注意看他这个这里面啊，我们现在背熟了，我相信背熟了，假如说你初初读，或者是你还没有这个把握说我能够完全记下来啊，我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提示。他这里面提到呢有正面的叙述，譬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什么是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有那个正面性的叙述，也有呢反面性的叙述。反面性的叙述就是说什么，哦，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有反面的叙述啊，不，有正面的，有反面，合在一起一共几句话呢？一共16句。一句一句我们这样来分的话，爱是恒久忍耐，这是一句，又爱是什么，又有恩慈，这也是一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记忆，然后呢你把这个正面的合在一起，刚刚好一半，8句。反面的，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这个反面的也有8句，合在一起刚刚好16句。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有的时候要谈爱啊，有的时候可以从正面来讲，也可以从反面不这一方面呢来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避免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陷阱，那个是地雷，我们避开。所以我们所表达出来我们对人的关心，我们的爱上帝，我们的爱人，我们说我们爱，那你就必须要从这里个检验自己，提醒自己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简单的方式， 八句正面的，八句反面的，合在一起16句啊，你可以帮助我们自己记忆，你一句一句来背啊，到时候一数啊，只有15句，那表示说你漏了一句了哈。好，这个是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方法。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整体性的了。因为你注意看啊，这里面保罗把爱所提到的是什么？他把彼得的那些功课里面的好多项目都拉到里面去了，有关于要知准确知真理也摆在里面，有包括有关于要去行义，有包括那个前进进前，虽然他没有用到这个字眼，但是他那个含义已经包含在里面了。忍耐也摆在里面了，第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啊，所以爱是联络全德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好，在彼得给我们的功课里面，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他给了我们什么提醒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是在学这个功课，一定是由浅入深。好像我们所讲的登高啊，你要爬高山啊，除非你是空降啊，那空降就不算了。你说我要登这个什么在这个亚庇那边有一个什么圣山神山呢？那个在东马那边有一座山。你说我搭了直升飞机上去登，我也登山了，那个不算的。登山一定是从山脚开始慢慢爬上去的，所以登高呢必自卑，行远呢一定从足下开始，是不是？这是这个老子的话，千里之行呢、啊。起于哪里？从哪里开始？就从足下，就从这边开始，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这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顺序，一个进度。彼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学习在爱上面学习。主耶稣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爱上帝，其次相反，爱邻舍，爱邻舍如己。这个是把这个次序摆下来，但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呢，一定是有一个亲疏远近之分的，啊，这个是很踏实、很实实在在，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的这种的学习的过程。所以他这边讲是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再进到什么？再进到爱众人的心。懂得爱人呢，再加上我们的信仰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从这里面来体现我们爱上帝。之后你才知道，爱上帝更重要，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这里面它的确有一个这种相关，有一个次序，有一个先后，有一个轻重这方面的分别。大家记得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大概是前年吧，我们读约翰一书啊，去年我们读的是希伯来书啊，约翰一书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结尾那边也有这么一段话，他里面特别提到说什么，如果基督徒宣称说我们要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其次也相反，所以呢我谈高调的来谈爱上帝，反而把周边的人给忘掉了，或者是怠慢了。约翰他讲，如果你口里口口声声的说你爱上帝，结果你那看不见的上帝，你说你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在你身边，你反而打了很大的折扣啊！这个 great sale 打了折扣了啊！这个对我们旁周遭的弟兄姐妹的爱，没有真正那种 wholeheartedly 那种全心全意的，那这样子的话，他说啊，也是什么？也是假的了。 也是这个不实在的。他这边讲啊，他说如果呢，他约翰用的字眼很强烈的，他说这个是说谎话啊。他说如果呢，我们说我爱上帝，结果我却不能够去爱那看得见的弟兄，而你宣称你爱看不见的上帝，他说这个是说谎的，这个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的确确啊，是一个很这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功课要我们学的啊。你说次序重要性来讲，那当然是爱上帝重要，但是真正能够人能够明白，一定是从救恩，从自己领受上帝的爱，再加上遵行上帝的命令，在这种多方面的功课底下，我们会慢慢慢慢到一个地步，我们认识爱上帝，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主我们的上帝。那有很多，那你说这个过程的功课怎么来啊？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要懂得爱的这个顺序，这个在实践起来我们需要有的这个顺序，要爱看得见的弟兄，要爱我们的弟兄，然后再拓及到爱众人，这是我们真正认识爱主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实践的过程，学习的过程，操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好，我今天准备的，我想我讲不完了啊。原来我要谈到信望爱了啊，我想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啊，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你说谈到信吗？有谈到信，对不对？他一从一开始他就提到了，我们特别讲到说，这个信心呢是我们大家同有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啊，给了我们，我们都同得一样宝贵的信心的。所以他提到信心，他特别讲说，有了信心之后要加上德信，有了德信再加上知识等等等等，所以信心有。爱呢，这边也提到了啊，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前进之后，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那望呢，好像这里面他没有特别标举出来，那为什么我的副题啊，我信望爱，我加了一个望在里面。其实这个望呢，也在这一段里面呢，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讲，信心里面呢，一定有盼望。希伯来书的作者还特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呢，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跟盼望连在一起的。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不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开头的开宗，他就讲这一句话。所以信跟盼望是连在一起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确讲到，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那其中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啊，这也有道理的。主来了，这个信心就成为眼见了，就是事实了，盼望呢就兑现了。所以这个信，这个望，通通在主的身上。主来了，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在勇士里面，以爱做准则，一直长久下去啊，所以是不止息的。那这个望呢，在彼得的这一段里面，他什么地方提到啊？他提到了，对一个读书的人来讲，他所盼望的是什么？盼望功课要能够好，要能够顺利的毕业啊。这个每一个人啊，在你处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处在不同的位置上面，你都会有一个你的前景的盼望。你工作当然也希望步步高升哦， 当然也希望工作能够顺利有成果了。耕种的农夫辛勤的耕耘，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有收获嘛。啊，做学生好，工作也是啊，做这个各方面，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在前面，一个目标。那对整个基督徒，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看，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当然我们盼望是我们把彼得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好好的下功夫学，能够学到这个所谓的晋升，一步一步往前啊，提升往前进步的这个啊地步，这是我们的盼望啊。但是最终极的盼望是什么？终极的盼望在这边也讲到了，终极的盼望就是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这是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来讲，这是我们最终极的盼望。其实好好研究一个圣徒他的一生呢，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个他的一生的一个过程嘛，他一生的一个过程呢，在这种时间的日子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得出他有一些这整个的变化啊，就好像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你说亚伯拉罕他最初他就是想要有儿子啊，他最初就是希望要有这个能够继承他产业的儿子啊。那么亚伯拉罕他也有应许要得那个地为业，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也领受上帝，因为上帝开恩要跟他立约，在这个约里面要讲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天下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这成为他整个的这个上帝的应许，他的盼望。一生里面有很多的盼望可以在我们一生当中实现，但是也有很多的盼望很可能不是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一生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得到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从远处望见，他看见什么？看见上帝所建造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池啊，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什么？就是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短暂的，有这个在我们眼前或者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可以达到的，有这种指望可以达到的，我们学业要能够修完一个学位，我们盼望我们的技能能够提升到一个再往上啊，我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project， 好像我们听这个很多工程师，像小峰，他讲他的这个从事的这个工程的这个工作，可能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但是再庞大，也就是在这个几年里面，按部就班就能够施工完成的，这些东西是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可以达到，但是我们真正终极的盼望。真正是需要是用我们这一生呢来等候的，就好像这边所讲的，他这里面讲到我们的盼望还有什么呢？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恩召与拣选，上帝给我们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虽然没有用到盼望这个词语啊，其实信望爱通通在里面了。这是彼得他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地位，因为你拣选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使我们能够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能够穿上义袍。主，你也给我们功课，要我们倚靠着主，要我们抓住主你所给我们的应许，在这世上殷勤度日，在这世上能够好好的尽心努力，以至于我们能够结果子， 过一个结果子的生活。就如同彼得这边所讲的，我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那么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就不至于啊闲懒不结果子了。换言之，主你的心意是要我们的生命有生命，而且要有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够结果子的生命。愿主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提醒我们，也帮助扶持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敬业，都能够乐群，都能够尽心竭力，勤快不闲懒，在属灵的功课上面一起提息，一起进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